弟兄姐妹晚安，感谢主的恩典啊！特别谢谢牧师们啊，还有同工们邀请，让我有机会可以来到你们这里，是 Greater Kansas City Chinese Christian Fellowship 啊 ，Fellowship 啊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感谢主。那让我今天晚上有这么一个机会呢，可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过去大约四年的时间啊，三年十个月，我们在中国大陆的一些的工作啊。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我来再开始来分享好吗？主耶稣，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的面前，主你在各地各方，主啊，你呼召你的工人，主哦，真是我们看见许许多多的人响应了你的呼召。主他们哦，真是哦，真是啊，为了啊你的国度，主啊，他们出去了，主啊，他们在各地各方，他们在世界遍地。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来到中国。主，为那里的福音，我们尽上我们的一份。主，是你的恩赐，你的选召。主，是你的啊圣灵的感动。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那里见证许多啊主内的同工，主啊，他们哦是那样的热心，那样的摆上。并且我们也看见那个服事的果效，主，我们就把一切荣耀颂赞权柄都归给你，我们就为以下的时间恭敬来祷告，求你与弟兄姐妹们同在，求你与孩子同在，主，让我们在这里的分享，让我们在这里的交通，是吧，我真是能够在主里面，是吧，哦，蒙你纪念，主，我们谢谢你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仰望，这样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开头的时候呢，你要不要先上来一下？那么这是我的姐妹啊，她叫林凤娇啊，叫林凤娇 ，Ruth Jew，Ruth Jew 啊。那我们感谢主，在2002年的12月啊，那么我们就一块儿啊，从科罗拉多的一个小小的大学城，我们就从那儿。先把东西搬回我们的家里，那个时候我们家在Carbondale 跟我们父母亲在一块儿，然后呢我们就去了中国大陆，那详细的情形我们待会儿慢慢的来讲啊，好吗？好，待会儿再请你上来啊。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我们刚刚那个张弟兄替我们念了马太福音28章啊，我们再来念一下马可福音16章，马可福音16章，马可福音16章15、16两节，15、16两节，他就是耶稣啊，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就是这一节。弟兄姐妹，我们晓得福音书是由四个作者写的，这四个作者里面有三个作者很清楚地提到耶稣在离世归父之前留给门徒们一个什么，有的人说那是一个临别的一个叮咛，一个嘱咐，其实呢那个意思比这个更怎么样啊，更严肃，我们所以说这个是应该叫大使命啊，或者我们可以说这耶稣离世归父之前给门徒的一个什么交代的一个任务。三个福音书的作者都写了，所以我们不能说哦，这个大使命我在圣经里面好像没有读过，或者只有某一个人提到过，三个都有，好没？约翰福音也同样也不是那么直接的，也同样讲到要把福音传出去，阿们啊！所以呢，所以信徒们个人或者教会，我们都要明白，大使命是一个不能省略在我们的服事的里头啊。我们注意这句话讲的啊，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就这句话，下面这句话。我有一点那个黑 fever 啊，这是美国的特产啊，我也带到中国了，中国现在有很多的叫豚草啊，所以我在中国也会过敏，不过到这边就变得很严重。十六节，信而受洗的怎么样啊？必然得救，感谢主，好不好？这句好不好？好有把握，好确切的一个语气哦，是吗？啊，我们常常讲到得救确据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在这里讲哦。耶稣讲了，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哇，每个人都心里面好释放哦，感谢主，这么有把握的一句话。可是你要注意下面这句话，下面这句话说什么？不信的可能会被定罪哦，是这样说的吗？必被定罪，这两个是同一个语气啊。假如第一句上面那句话是个100%的确定的事实，那么下面那句话同样的。所以为什么神呼召他的门徒们，呼召他的工人要出去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就这么厉害啊！为什么耶稣那么绝对的说的这么绝对？我们记得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曾经三次祷告，有没有？跟父神说什么呢？他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耶稣在那儿祷告的是什么呀？为他个人吗？我觉得不是。我们来看看诗篇第75篇。诗篇第75篇。那么这篇诗篇呢，是讲到耶和华神在末世有一个审判，他将他的愤怒倾倒在那些有罪的人身上。这篇诗是讲这个的啊。所以你看到第二节，他说：“我到了所定的日期，必按正直实行审判，地和其上的居民都消化了。”好，我们现在看第八节：“耶和华的手里有杯，其中的酒起沫，杯内满了掺杂的酒，他倒出来，地上的恶人必都喝这酒的渣子，而且喝尽了。”所以这边有个杯是吗？那个就讲了耶和华的愤怒，跟他最后的审判要临到这个世代所有的人。常常我们觉得耶稣那个问的那求的问是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那个杯我们说是个苦杯，是十字架。可是耶稣究竟犯了什么罪，他需要喝这个杯，需要受这个苦？没有，原来是我们要喝的嘛，原来是我们要喝的。神的愤怒跟他的审判的杯子已经在那里，有一天他把这个倾倒下来。耶稣主，所以父，耶稣在父的面前祷告：“父啊，倘若可行，倘若不违背你的旨意的话，倘若这样子做不违反你公义的性格的话，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审判给撤掉？”三次问主，哎，三次啊。天父很沉默，没有回答他。为什么？因为这个是一个不需要回答的事情。耶稣已经来到世上了，已经到那个时刻了。耶稣是在为我们代求，他问父问了三次，父神没有回答他，然后耶稣就怎么样，心情很笃定，对吧？他知道那是唯一的一条路，十字架是唯一的一条路。所以当耶稣复活以后，他离世归父之前，他跟门徒们这么肯定的宣告：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感谢主哦，假如我们愿意为主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我们一定要有这么坚定的信心。神的话不是跟我们可以讨价还价的。好没？事实上只有魔鬼才会说不一定，对吧？ 你吃的那个日子不一定是不一定。今天也有人，特别在北美，好像我们会讲一个类似这种不一定的，救恩是一定的，审判、灭亡、地狱好像不一定，是吗？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所有的信徒对也对神讲的话一点都不打折扣，他们就认定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他们想到周围的没有信主的人啊、家人啊、朋友，甚至路上走的，哎呀，他们就那个负担很重。这时候驱使我们去传福音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啊，接下来马太福音28章哈，马太福音28章，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我们通常称为大使命的这一段的经文啊。所以我们的信息，我们去传的时候，信息其实很简单，不复杂，就用神的话告诉他们啊。那么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28章16节到20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我们传福音出去做工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或者策略，就像这样啊，很简单。我们看16节他怎么说哈，11个门徒往加利利，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怎么变成11个门徒了？拣选12个变成11个，还没有出发，大使命还没有颁布，已经损失一员啊大将，是吧？当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11个人中间还有人疑惑，是吗？我们说那个疑惑的人一定是多马。不过呢，新译本的也是把和合本的这个稍微那个一些不周全的地方把它改了一下，新译本是说还有一些人在疑惑，这个就是我们英文本就这么翻译的，把 some doubted， some， 11个人里面还有一些人疑惑。我们感谢主，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舞。什么鼓舞呢？耶稣近前来有没有责备他们的怀疑不信啊？他是怀疑啊，不是不信啊。所以他们这边是怀疑不信啊，所谓不信的话，就是他已经表明一个立场，用他的意志做了一个决定，我决定不信。怀疑的时候呢，是他还有信心，是他的信心还没有安定下来，所以这个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的啊。耶稣就对他们说什么呢？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耶稣在这里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身份跟这11个门徒说话呢？是一个以他们的父子的身份吗？朋友的身份？老师的身份？还是一个什么身份？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在这儿乃是以一个宇宙的最有权柄的那一位，以这样子一种尊贵的身份跟门徒们说话。阿们啊，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说，耶稣不是劝门徒，也不是说服他们要做什么，而是仿佛下了一个命令一样啊，给教会的一个使命，一个托付，一个任务。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就要去，所以你们要去啊！感谢主啊！那我们常常认为教会只要门是打开的，那些预定得救的人他们自己就会进来，是吧？啊，那其实不一定。我记得我们在2003年7月份，我们带领一个家庭信主，信主以后呢，带他去那个三字教会受洗， 那个当时有300多人受洗，受洗完了以后我们就带他出来，我们吃了一点东西啊，吃点饭，然后他从教堂门口经过的时候，他说你晓得吗，我过去就住在这条街上，我每天在这个街上来来往往的走，我不晓得这里有个教堂，而这么大一个教堂，你知道为什么？一个不信主的人，他们的心里面想的是其他的事情啊，他们是走世界的路的啊。你教堂在那儿，他看了仿佛没有看见一样，就好像我们过去村子外头有个庙，那个庙到了某些节气的时候，哦，那个很热闹很热闹的啊。可是我们经过那个庙的时候，你会好奇的跑进去看他们在做什么吗？不会啊，不会嘛。我走我的路，我根本不信他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要怎么样？我们要去把他们带进来，把他们带进来，阿们。那么大使命的内容，我们接下来分享啊，三件事情。你们要去使什么？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么这句话就是一个很有含义的一句话哈。我们晓得这些门徒们跟着耶稣一段时间了，他们是门徒，耶稣是他们的师父，对吧？然而耶稣要离开的以前跟他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来做你们的门徒。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呢有个新的身份，你们的身份就是你们要做师父了，你们要去带别人来做门徒了。然后你所带来的门徒呢，他们过了一段时间，很快的他们也能去领别人来做门徒，他呢又成为师父了啊。就像这样，是一代一代啊。我们是不要一辈子在主的面前就做一个门徒，有一天主跟你说你要去领别人做门徒了啊，也就是说你要做师父了啊。感谢主啊。那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有几个天国的比喻，马太福音13章呢有7个天国的比喻，对吧？第一个天国的比喻是什么？撒种的比喻，有4种的土，前面3种的土因为某些原因他们不能结实，第4种的土可以结实了，对吧？那边告诉我们，这个天国的比喻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心目中他的国度在地上要用什么样的原则在那儿发展，用什么样的原则在那儿建造。7个比喻都是讲这一方面。我们现在就第一个比喻是讲到4种土里面有一种土是可以结实的，你要怎么样让这种土能够结出30倍60倍100倍的。当这种土结实30倍60倍100倍，它就远远他所做的功远远可以遮盖那前面3种不能做功的，不能结实的。所以呢要告诉我们，我们要会选择目标，那些能够结实的我们要成全神在他身上的那个心意，让他可以结实出来30倍60倍100倍啊。第二个呢是稗子的比喻。那么稗子讲的异端，耶稣在那儿特别把稗子的比喻解释过啊，撒好种的是天国之子，撒稗子的是恶者之子啊，那撒稗子的就是魔鬼，很清楚啊，收割的是天使，收割的时间就是世界的末了，那天使要出来把他的国度里面那些让人跌倒的作恶的从他的国里赶出去啊。所以我们看见稗子的比喻是讲到神的国度开始的时候就看见一直有什么呢？有异端。那么在国内啊，大陆很多异端，非常多的异端啊，你不能够想象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异端？这边已经告诉我们了，异端起源于魔鬼，所以只要魔鬼不死，异端不止啊。所以让我们做天国工人的人特别要有警觉。当我们在做工的时候，我们要晓得有异端，而这异端出来以后我们很难跟他对抗。为什么？当那个仆人说把那个稗子先拔出来吧，主人说不可以拔，让他们一起长吧，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信仰的根基是缠在一块的，异端跟我们纯正的信仰他们都用的是同一本圣经，他们讲的很多的道理都是很相近的，它是从一个根发出来的。所以这是很让我们做工的人非常要警惕的，怎么样防备这个异端，在国内就看见是个很大的一个功课。好，那么第三个比喻是什么呢？第三个比喻就是芥菜种的比喻，对吧？芥菜种的比喻，他说啊，耶稣讲啊，他说天国好比芥菜种，有人把它拿来放在撒在埋在地里面，它是百种里面最小的，可是长起来以后长得非常的大，像一个树一样，天上的飞鸟甚至可以住在它的荫下。阿门。那么那边讲到什么呢？讲到天国开头都是很小的，很小的，很小的，可是没有关系，它会变得很大，你只要抓住那个原则，抓住它生长的那个规律或者是一个原则的话，它后来会长得非常的非常的大。开头不要介意它很小，它会长得很大，可是你必须要晓得它那个天国成长的那一个原理。好，那么这是第三个芥菜种的比喻，你有没有补充的？好，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讲的做工的一个很基本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哈。那么这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面教的比喻，我想你们都很熟，所以我们就没有念这个经文。那么面教的比喻是说什么呢？说天国好比面教，有一个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面，然后全团就发起来了，对吧？那个是讲到什么呢？面教的比喻。弟兄姐妹，你们知道面教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面教是什么？谁都可以说，说一个两个都可以。面教是什么？面教是什么？可以发酵的东西，是吧？那么还有呢？还有没有人讲的更清楚一点？面教是什么东西？酵母啊，感谢主。酵母是什么东西？发酵的东西是吗？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一种细菌是吗？酵母是个活的细菌啊，活的细菌啊，把它放到三斗面里面，然后这个酵母就怎么啦？它就开始变得开始长大，越长越大，拼命吃那个面粉或者什么，开始长大是吗？是不是酵母就变得很大很大一只，然后就把那个面也撑得很大很大是吗？不是啊，酵母是做什么的？酵母菌是繁殖的，分裂繁殖，所以把一些酵母放到面里面，给它一点点水分，它立刻就怎么样繁殖，一个就变成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八个。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很快那个面团一下子发起来。天国在地上的发展好像酵母菌是分裂繁殖复制，好没？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那么关于这七个比喻，把天国发展的很多的奥秘都告诉我们，我们做工也是根据这样的原则。所以我们做工的策略叫做什么呢？就是在各地建立教会，并且让教会可以繁殖，教会繁殖。你晓得今天世界的人口有65亿，这么多啊！可是你要问说哪一个人这么会生，一年总要生他个几百个，所以把世界人口搞了那么多是吗？是这样子的吗？还是因为每个人都会生，每个人会繁殖，每个人会繁殖。同样的，耶稣也讲天国就仿佛是酵母菌，你要让它繁殖。我们记得我们刚到中国的第二年，我们是2020年底去的，第二年春天以后就有一个事情发生了啊， 叫做非典了啊，非典啊，在香港，在中国大陆非常厉害，非常厉害啊。那么非典来的时候，哎呀，你们这里没有非典对吧 ？SARS 啊。好，那么这非典的细菌为什么那么可怕？它是不是因为非常的凶猛啊？进到人体以后，就跟那个它一个可以打败许许多多的那个抗体白血球等等的，是这样子吗？它其实不是，这个非典的细菌一进到身体里面，它只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繁殖、分裂、繁殖。所以只要几个细菌一进来了，一会儿哇，整个肺里面全是非典了，再一会儿肝脏里面也有了，哎呀，最后全身骨骼骨髓里面都有了，哎呀，这个它这个。病毒繁殖的非常快，那么到最后我们的身体承受不了了，全是非典啊，所以身体就被它所有的功能全部都不能正常了。为什么？因为它太多啊。那么也是一样啊，非典啊 SARS 它也不过去做个繁殖的事情啊。假如今天我们在地上的幸福，我们也能够认准这是一个天国发展的一个奥秘的话，一个原则，抓住那个原则的时候，那教会发展的会很快的。不会说追不上世界人口的比例啊。这世界上的人，他一年，他这一辈子不过生三个、五个、十个孩子，对吧？最多了吧？可是我们教会的繁殖，我们可以在一年、两年里面，给教会一个可以繁殖两个，两个、四个、八个，非常的快。非常的快，所以呢，我们就把这样的观念告诉当地的信徒啊，教会是以繁殖的速度在增长啊，密数的倍增的速度来增长啊。好，感谢主，那这个就是面教的比喻。那我现在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好，问你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好的问题啊，你们都很有兴趣的啊。我现在给你们两个选择。好不好？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就是我每一天给你1000块钱，连续给你30天，这第一个选择啊。那么第二个选择呢，是第一天给你1块钱，然后呢，接下来30天里面呢，我每天给你的是加倍。第一天给你1块钱，第二天给你2块，第三天给你4块，第四天给你8块，第五天给你16块，这样累积上去。那么你要选哪一个？第一个还是第二个？第二个。有没有选第一个的？你们都很聪明对吧？好，那我就把这个我更大方一点好了。第一个是怎么样啊？我每一天给你10000块，连续给你30天，另外呢还是第一天1块，第二天2块、4块、8块，你要选哪一个？还选哪一个？还是第二个？所以你们都很厉害啊。好，我现在这样子啊，听好哦，一天给你100万，连续给你30天，另外这一头呢，第一天1块，第二天2块，第三天4块，第四天8块，第五天才16块，第六天才32块，你要选哪一个？还是第二个？你想一天给你100万，你30天多少？啊，3000万呐、啊，3000万呐、啊。那边呢？你想想看，差别多少？第一天100万了，你第一天1块；第二天200万了，你第二天3块；300万了，你多少？啊，4块啊，然后8块。在你的感觉里面，它是越差越远嘛。这边的数目越来越大，你这边是越差越远，是不可以想象的，是吗？可到了一个时候，这边的数目就开始变得很大很大。为什么？因为它是怎么样啊？倍数的增长，倍数的增长。那边是加法，100万加100万加100万，这边是乘法，不一样啊。那么你想不想知道，第一天给你1块，然后接下来30天啊，给你2块、4块、8块，最后这边的是多少钱？这边啊，猜一猜看嘛， 可以猜吗？17亿4700多万，17亿啊，30天，就这样，30天，这边3000万，这边17亿，不能比了。可是你看开头的时候怎么样呢？开头的时候怎么样？开头的时候你这边越做越差，那边这数目多大呀，是吗？而你这边是一个、两个、四个、八个，哎呀，你们看到那边已经不得了。可是只要你照着圣经的原则来做工，我现在讲了做工的原则。只要你今天带一个人信主，一个礼拜以后或一个月以后，他又能带一个人信主，就像这样就行。然后你们就变啊，你带一个人信主，你们就两个人了。一个月以后，你们各带一个人信主，就有4个人了。再下一次呢，每个人各带一个人信主，8个人了，就像这样。抓着那个原则来做的时候，开头很小，可是你就要抓住那个原则嘛。我一定要他繁殖，一定要他繁殖。信徒一信主以后，我一定要让他里面有个 DNA， 这个 DNA 是可以繁殖的。这个就是我们强调的嘛。你知道今天很多信徒啊，他信了主以后，他里面那个 DNA 有问题，不能生育的、不能繁殖的 DNA 啊。我们在大陆啊，我们大陆很喜欢讲这个例子啊。我说，你们做信徒的就像那个马跟骡子有两种，你们长得都一样，一个是马的生命，一个是骡子的生命。哎呀，他们就笑开了，因为他们晓得是什么意思。马可以再生马，骡子不行了。所以我说，你们都是马，你们的 DNA 就是马，不是骡子，不是骡子，他们都知道。所以他们信了之后，他们就有一个负担，我不是骡子。我一定要带一个人信主啊！我们记得我们在那里训练的时候，有一个老先生70岁了啊，他过去在教会里面是麻烦人啊，你晓得麻烦人啊？他不是很坏的，他其实很老实、很好的一个人，就是很啰嗦、很麻烦啊，是这样。哎，他也来参加我们这个训练了，训练完以后他也知道我是马，我不是骡子，可是他这个。文化程度都不好嘛，结果呢，他跑到公园里头，看那个管大门的，那个人是个单身嘛，已经也是差不多70岁左右了，单身一个人，就住在公园一个破漏的一个小屋子里头，他就跟他聊天，聊，信主了，把他带信主了，下一个主日就把他带到教会来了，哎，这个叫做姓白的啊，白大爷就在前面走。然后那个后面就跟着一个那个公园管大门的，在后面跟着穿一个那种什么那种绿的那种军服，那种绿大衣，你知道那种啊，解放军那种绿军服，就穿着那个，就跟着后面就来了。哦，每个人看都真的很感动啊，他都可以带人信主。后来他又开始带好几个人信主。那我们要来之前的这个白大爷一家里面有聚会了。他领聚会了啊，就看见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一定要把一些很基本的原理告诉他，就是要这样做，就是要这样做啊。所以从零开始，从一开始就可以了，就可以了。抓住那个原则来做的话，哇，我们看那果效非常的大啊。我记得有个印度的传教士啊，19世纪吧啊，英国的传教士到印度传教。他坐了一条军舰到了印度，那因为传教士坐这个军舰的话是免费的嘛，他们也鼓励传教士随着那个军队一起去，一起啊去传教。那么那天吃早餐的时候，那个舰长啊就叫传教士跟他一块坐在一块吃早餐。吃饭的时候，那个舰长就说了，他说你们这个传教士也真是有点脑袋瓜有点不好使啊。你们难道在英国就没有人需要你传福音了？你要跑到印度来传啊？难道英国人就没有可以让你传的吗？这个传教士就说，他说舰长，我问你一个问题好吗？啊，假如你这条军舰现在收到一份电报，要你这条船立刻往摩洛哥去，你会不会去？那舰长说，那还有什么话讲？当然去啊，这个命令来了，当然去啊。然后这个传教士就说，舰长也是这样的， 我也是受到命令了嘛。我读经的时候，读到大使命的时候，哎呀，圣灵的感动就在我的里面，我就知道那是神向我发出了一个命令，所以我就来了，我是顺服命令来的。那舰长听了，很有道理啊。完了呢，舰长就在跟他一下吃完了以后就喝咖啡，那舰长呢就拿了一个咖啡的小勺，你们叫这里叫调羹汤匙啊，很小的咖啡匙啊。他说：“你呀、啊，你这个传教士，你要去印度，想要让很多的印度人带他们归主，就仿佛你用这个小汤匙要咖啡匙要舀干印度洋的水哦。”那个传教士听了以后，哎，笑一笑，舰长，你说的对，对我就是这个小汤匙啊。不过呢，我到了印度以后，不是自己去舀，我到了印度以后，我要制造很多的小汤匙，就像这样子。然后我要我这些小汤匙再去制造更多的小汤匙啊，然后我们就一起来舀啊。阿门。所以总是我们有一个清楚的策略跟原则，就照那个原则来做工，就看见果效慢慢就会出来啊！感谢主。做门徒的意思就是啊，我们有一天要成为师父，我们要来教导别人来做门徒。而且你看耶稣不是说你们去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信徒教徒教友，不是门徒。传福音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人做门徒，不要做信徒，也不要做教徒。他还没有信的时候你就认定认准了他将来就是门徒，不需要说等他信主了五年以后说好，我们现在教会要办一个门徒训练，有心愿的来报名。你把这个门徒跟信徒好像发弄两个层次了。我们记得我们以前教会是这样的，我以前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教会的实习就是这样啊。有一天牧师宣布了我们要有门徒训练，所以呢信主一段时间的呢，假如你有心愿的要做门徒呢，可以来上这个课。可是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呀？看着那些不信主的人，你就告诉他你就是主的门徒，你一把他带信主，他就让他做门徒，就像这样啊。感谢主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当我们抓住上帝给我们的这个原则做工的时候，那果效就会出来。所以第一个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我现在想到一个例子，使徒行传里面，当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回来的时候被抓起来了吗？抓起来关在该撒利亚的监狱啊，然后呢犹太人要来控告保罗，到了那个巡抚的面前，该撒利亚那个巡抚的面前控告保罗的时候，带了一个辩士啊，那个辩士到了那个开庭以后，辩士就出来了，就对那个巡抚说大人啊，你看啊这个人呐、啊，我们看他就像瘟疫呀、啊。说保罗像瘟疫，瘟疫是什么？瘟疫就是 SARS 啊，这是非典啊，这是繁殖啊。当保罗到了一个地方，带领了一小群人信主以后，他第二年再回来，那一小群已经增长得非常的大。我记得Billy Graham 曾经讲过，年轻的时候。他说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传教很有能力，我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城市布道，开三天布道会可以带领2000个人信主，不过呢等到我第二年再回来的时候，这2000个人呢变成20个人了。他说为什么我不能像保罗一样呢？保罗到一个城市待几个礼拜带领20个人信主，他一年以后回来这边有2000个人了，为什么不能跟保罗一样呢？所以你看我们很多现代的一个传福音的方法啊，租了大的体育馆啊，开大型的布道会，哎呀非常的热闹哈。可是假如没有抓住那个原则来做工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好像很有果效啊，有的时候是一个假象，一个假象啊。好，简单的说，那么这个教会繁殖基本的原则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是看重信徒的生命，而不是看重那个人数啊。当我们看重人数的时候，人数会减少，人数会给你一个会欺骗你。可是假如你带领一个人信主， 就要让他真的能够做主的门徒的时候，把一个 DNA 放在他里面，是一个好的基因，是能够繁殖的基因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告诉他，当你去传一个福音给人的时候，你也要把你里面那个好的 DNA 放在他的里面，让他也能够去繁殖，就像这样。感谢主啊！那我们在朝着这个方向在做工，并且已经看见果效。那我们盼望，其实本地的教会也是一样嘛啊，我们可以用同样的原则来做工的啊。那也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要成为他的一个属灵的老师啊。有个字眼啊，在这个钦定本老的英文译本里面。从创世纪开始，神创造了亚当夏娃以后，然后祝福他们说什么？你们要生养众多。那个生养众多就是 multiply 是什么意思？繁殖啊！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大大的繁殖在埃及，他是用繁殖，我们把它改为人数增多啊。到了使徒行传也是一样 multiply 怎么样 multiply 啊？就是生跟养的原则，生养众多，我们把它生下来以后，我们用基本的真理栽培它，然后呢让它接受一个负担，然后它也可以成为一个神的工人。阿们啊。好，所以我的分享好像太长了一点是吗？不过基本上我们简单的要把我们做工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告诉弟兄姐妹啊。所以我们在那儿做的很多的是训练的工作，训练工人，让他们去再去训练人，训练人能起来能够再去训练更多的人，好像一个小汤匙一样啊，那个原理一样。感谢主啊！好，所以第一个就是做门徒，第二个是什么？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施洗在这边好重要的样子啊！那我觉得这里重要的一个意思就是说，必须信徒们要让他们找到一个属灵的团体，有一个属灵的归属。受洗是加入一个属灵的团队，一个团体，加入神的家，不要让他落单做基督徒，他一定要在一个团体里面来学习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怎么样啊？遵守，不是说教训他们知道了，也不是教训他们明白了，而是教训他们什么？遵守，这个很挑战很大吗？常常我们开一个培训啊，或者办一个 seminar， 我们都是把一切的道理告诉他们，让他明白，明白了没有？明白了，好，感谢主，散了。至于他有没有遵守，没有人介意。所以我们也非常看重啊，凡是我们所教导的呢，我们要看你有没有去行，没有去行。假如没有行不出来，我们要问为什么，我们来帮助你。一点一点让你可以行，所以遵守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可是也是一个最蒙福的一件事情。阿们。完了呢，耶稣有个应许给他们是什么呢？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这边的所谓的同在，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啊，圣同在好美啊。啊，陶醉享受啊！他那讲你去的时候，他就要与你同工，阿门，要与你同工啊，不是你一个人去，主的灵随着你去，阿门啊！感谢主，直到世界的末了。也就是说，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一直这样子做工，一直做工，直到主回来的那一天，阿门。好，感谢主。那么这个是，我就大约的啊讲一讲我们的原则跟做工的。那至于我们怎么训练，有很多的细节的东西，可是我们的策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做成这个东西，教会的繁殖。阿们。好，感谢主。那么我的分享先到这里。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幻灯好了哈，幻灯看八点，我可以到八点，可以到九点多少啊？到九点半是吗？所以到九点，然后再九点到九点半发问题嘛。好，大概还有30分钟哈。好， 我们来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幻灯哈 ，A Journey of Joy 哈，这是我自己定的。我们第一次出来做宣教啊，过去我是牧会的，我觉得做宣教是比牧会更有挑战，更有喜乐啊。那看见特别当你看见那些做工的果效在那儿的时候，哎呀，心里面真是感动啊。所以呢，你看我们是不是笑得很开心，对吧？啊，是真的啊，我们每天出去的时候都是笑嘻嘻的出门啊，不是这个流泪撒种的，好像诗篇126篇，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不是 啊，我们开开心心的出去啊，感谢主。需要这个吗？好，那么这边是一个中国的地图。今天中国的人口呢13亿多啊，13亿多，基督徒人口2400万啊，不是特别的多啊。可是你要晓得，在49年以前，我们中国基督徒75万，不到一百万，49年的时候75万，到今年到现在不过是60年。增长了几倍呢？30倍了，是个神迹啊！我们要为这个感恩哇！30倍啊，这是在这个教会发展上也是一个很少见的神迹啊。那么教会大概有5万多间啊，是这样子。好，哦 turn around， 哦 ，OK， 谢谢，好。一般人常常有两个估计，第一个估计就是说非常乐观的估计，认为大陆的基督徒可能到7000万、到1亿，还有到1亿6000万以上的啊，有人这么评估的。那我们做过比较精细的评估，那待会儿也许有时间我们再来分享这个问题。可是真正啊比较有根据的一种算法，大约就是2400万啊，不是特别的多的。可是我们已经说了，它的比例它已经增长了30倍啊，我们为这个感恩。那么这是先给你们看3张，是个天主教堂。你看这天主教堂很漂亮，对吧？那么今天呢，很多都成为古董，这3个都是古董啊，是给人家参观的。那么这个是我的姐妹，哎。我的姐妹啊，那时候她还比较瘦一点啊。那我们参观过，那么这个教堂成了古董以后呢，他们的这个教堂里面的教室啊，那个变成什么了？变成政府办公的地方。那么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教堂，基督教的啊，有没有人知道这是哪一个教堂？上海牧恩堂。啊，那天我们参加他们的早上的崇拜啊，教堂很有古典的气质，它是那个德国人啊，他那个不是德国人建的，那是一个啊，这个是个德国人建的青岛的三字教堂啊。我们现在就先讲三字教堂啊，你看它比较有规模。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城市里的那间教堂，我们刚到了以后我们就去了这家的教堂啊，是他们聚会的情况。那么每个主日大约有2000人来崇拜，可是你要想到我们的城市有200万的人口，那么这个教堂只能容纳2000人，远远不够啊。所以我们不管它的属灵的情况怎么样，像这样一个教堂基本上它的容量就已经远远不能够应付啊，供应啊信徒们啊崇拜的需要。这是他们受洗的情况，这是三字教堂嘛啊，政府那个跟政由政府啊立案的一个教堂。那么他们受洗有2种，第一种就是跪在前面先用点水啊，第一批完了，第二批愿意用大水洗啊，大水洗就像这个样子。那 那么这一次的受洗有500人。那么这个是2003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自己带的一个小组，就这个小团队里面的唱诗班，我们来支援大教会啊，参加他们的一个大教献诗，给在那个大的会堂里面献诗啊，我的姐妹也在那个里头。那么这个是一个县里面的三字教堂，也就是登记的三字教堂，就比较差一点，县里头的。好，你看这个是他们聚会前那些会众的情形啊，你可以看见他们当中怎么样啊，老太太很多，年纪大的很多。所以中国教会真的实力那么强吗？2%，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啊，大概60%以上70%啊，农村的新教会都是这种形态啊，那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啊，这还是三字的教堂啊，所以你知道他们很多很多需要，属灵上的需要啊，我们要去供应他们。那这是我们聚会完了出来的时候，他们很好奇，就围在那个门口堵在那儿。要看看我们，有一个比较大胆就跑上来跟我们讲话。那么这是云南的三字的教堂啊，那这个教堂的牧师就是这一位啊。那么这个是我的姐夫跟我姐姐在云南啊，他们退休以后呢，他们就用他们的什么，是用他们的 social security 的那个生活费去云南传教啊。那么这个就是你看见他们非常的虔诚，只要我外面来的，他们一定要要求你给他们按手。那么刚刚我们讲的是三字教会，现在我们看看家庭教会的一些情形啊。那么这两张照片是农村的家庭教会，这第一张是我们最早去的一个农村的家庭教会，这些全部都是农夫，你看他们的长相，你就觉得好像不是很灵光的那种，是吗？几乎都不认识字的，全部不认识字，很少认识的。可是呢，你要去问他说耶稣是谁，他知道，他也很爱主，他也会祷告。那么每一个礼拜都有一个传道人固定会来跟他们分享，他们就靠着礼拜天听一点信息啊，就像这样。那么这两个是个农村家庭教会的长老啊，两个是长老啊。他们怎么样呢？我怎么说他们非常爱主呢？你看这两个长老不怎么样啊，他们能够把村里面的信徒们那些种田的了，能够让他们一起奉献了，推动一个奉献，然后凑了大概7万块人民币，他们要准备盖一个自己的教堂。结果教堂盖到四面墙都弄好了，里面的地基全部弄好了，就差一个屋顶，没有钱了，所以他的教堂就少一个屋顶啊，很可怜啊。他们就在那整天祷告，主啊，就差一点钱了，这个不能用啊。那我们知道以后，我们也透过很多的管道，我们帮助他啊。那因为那个教堂假如长期没有顶的话，他这个整个他们的7万块都废掉了，教堂就不能用了。这个是里面聚会的情况啊，那个教堂里头聚会的情况。那么这个就稍微好一点了，那个农村的是那种啊，这个是社区里头的，就在我们城市边缘的地方，那有一些的社区啊，有一个爱主的姐妹，她把他们的客厅打开来做教会。哎，这也是个农，这也是城市里面的一个什么，一个村子啊。这个村子呢，它因为这个里面的房间很小，这个是它的这个门，它的里面的门，前面有个院子，这是院子。它外面还有个大门，大门进去那个院子呢，他到了聚会的时间，他就把那个长条板凳就这样摆起来，就在外头聚会啊，就在他们院子聚会。 那么这个就更稍微好一点了啊。那在城市里头呢，有一些有一些信徒他们可以联合起来，这次是我们跟温州的我们本那个城市里的温州教会的同工们，我们联合办的一个圣诞节晚会。那注意的就是是上头的人啊，是上头的人啊，差不多有350到400啊，很多很多啊。那么这些人是怎么呢？他们不但信了主，呼召由他们决志，决志由让他们出来上台，他们全部上上台。然后有一个传道人就带他们一起决志祷告啊，感谢主。那么这个是我们城市的西边啊，也是在圣诞节的一个福音布道会。那在那个布道会里面，大概有多少人出来？70-80啊，我觉得不止了。然后我带他们，再把简单的福音再一次告诉他们，然后带他们做决志祷告。那么这又是另外一个形态啊，这个是这公司教会，我们租了一个公司啊，那这是一个大办公大楼，一个办公大楼，那么里面有个很大的一个办公室，我们把它租下来在那儿聚会。那么这边呢，你看到他的，刚才我们看见那就很多年轻人，对吗？那些人就是我们训练的真正的着重的一些对象。那因为中国大陆的福音是要在城市，不是在农村啊。好，我们慢慢再来分享刚才那个题目啊。这也是一个我们租了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卖一个健身器材，健身器材。那么这个卖健身器材的是个韩国姐妹啊，我们带她信主以后，她就把她这个健身器材的那个讲那个她叫什么演讲的那个地方啊，把它租下，就白白借我们用作为主日崇拜。这是一个小的办公室。我们把它也是，这个姐妹是卖化妆品的，我们把这个地方借下来呢，就做训练的啊。你看这些都是年轻的学生，还有这个年轻的我们叫 young professional 这些人啊，我们教他们一些基本的传福音的一些方法，这就是学生了。那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家。我们家不是很大，可以聚个10来个学生在这儿啊。好，这是学生的一个聚会的情况。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租了一个小的公寓一楼，在那儿给他们敬拜啊。这个地方就离学校非常近啊。那么这个学校就是白求恩医学院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形态，就是我们刚到大陆的时候啊，我们都不太认识人嘛，啊，没有任何的同工，也没有人任何人接应我们，我们就两个人进去以后呢，有春天了，我们就到公园里面跟一些人在那儿分享啊。那么你看这个已经是2005年了，这个地点还是同一个地点，这边有个老太太，有个老姐妹啊，传福音很有能力的一个老姐妹啊，就这个很有能力的啊。那么在那个同样的地方在那儿传福音，这是一个学生的一个公园的一个步道。这个是复活节，今年的复活节下午，我们在一个鞋厂，这个鞋厂员工大概有大约200人吧，啊，那么这上面站的有40个人，也是信了主，他们上台，决志接受主。那这是一个家庭查经，是我们刚到我们那个城市的时候，我们透过一些人知道有一个弟兄他是瘫痪了。他得了瘫子，
肌肉萎缩，那么我们就到他家鼓励他，鼓励他以后，他的家里面就慢慢成立了一个查经班。那么他就先把这个人带来，这个人是谁呢？是一个瞎子啊，瞎子按摩师。因为他肌肉萎缩，所以每个隔几天要去按摩，就把这个瞎子按摩师带进来了。那么这个人就是吸毒的一对吸毒的夫妇，他的爸爸。那对吸毒的人夫妇呢，年轻夫妇后来信了主，信了主以后，他爸爸就来参加这个聚会。那么这聚会有很，他那对夫妇没有出场啊，没有在场。那这个摊子的弟兄也不在场，他在服侍，在做别的事情。那这个是一个肝癌末期的一个年轻人。那么那大陆人喜欢抽烟，喜欢喝酒，喝酒根本就是那个酒又是很，假如没有钱的话，喝的又是劣质的酒，然后又喝的非常的多，所以到了三四十岁就有肝癌了，肝硬化全部都有。那所以呢，他是得了肝癌以后信了主，信了主帮他最后还是归主了啊。那么这个是一个，这个人就是一个河北省神学培训中心的老师，神学培训中心的老师啊。那为什么要介绍这个人呢？我们看下一章。那么这个就是石家庄最石家庄比较高的啊那个公寓，商住公寓大楼啊，它是叫做260解放军医院，它的附属的那个大楼。我们就租了这个地方来做我们的训练。那么这个地点呢，跟河北省三自的那个神学培训中心距离非常近，而这个地方呢是用那个老师的名义借下来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做培训就比较可以稍微公开一点啊。我们说三自培训神学培训中心的学生呢，毕业了以后他们在外面服侍一段时间，他们会有一些的困难，他们需要重新回来接受辅导再培训，所以呢我们是做的是他们后续的再培训的工作。那么的确有很多学生是在那个培训中心出来后来回到我们这里，那么当然也有很更多的啊，是从河北省各地那些基督徒的工人啊，我们把他找上来培训练啊。这是训练中心理念，这些都是年轻的啊工人，大部分信主三年五年就开始出来传教啊。这个是他们的宿舍，很宽敞的，这个在国内很少有培训中心的有这么好的宿舍。这个是我们做工的范围啊。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戒毒中心啊，这个戒毒中心的名字叫陶城啊，在陶城。他们租了很大的一块，他们买了很大一块地，这个就是刚才的中心，然后他们买了整片的山，包含了山谷这一头啊，这一头是养猪的地方，所以他们在这里养猪，然后在这里种菜，然后在这里呢受啊装备戒毒，所以很多很成功的例子啊。我们晓得大陆吸毒的人口非常的高的。当这个从戒毒中心戒毒成功以后呢，他们就会来到这里五饼二鱼餐厅，在那儿打工，在那儿打工，所以出来以后还给他们一份工作。这个是我们在中心里头为这几位戒毒人呢，我们给他祷告。好，这个就是这对夫妇，就是那个戒毒成功的夫妇啊。后来他爸爸就来参加那个查经班。那么这又是我们接触到另外一个啊，我们也很希望能帮助他们。那么这群人你看他有什么特别吗？啊，这是我的姐妹在这里啊。我们等下你注意要看这个，这个是一个牧师的太太师母啊。这一群是什么人呢？聋哑人啊，聋哑人口在中国有很多啊， 那你看啊，这些聋哑人他们在那，这是一个聋哑节，他们在那儿庆祝。平常聚会也是在那个外面走道有这么多人啊，那个屋子里面呢也坐满了人。可是你晓得聋哑人呢、啊、他假如没有看见那个传道人的手势，他就什么信息也得不着，对吧？他必须要看见他才能明白那讲的什么。所以他坐在外面他能够明白什么吗？什么也不明白啊。所以呢他们很需要一个敞篷，一个好像一个敞篷一样，一个场子啊，那面积很大，不需要很建筑物非常好，只要有那么很一个棚子一样搭得很大的，让每一个人能够看得见啊才可以。那么这个就是聋哑牧师，聋哑人教会的牧师，他是正常人，他呢是可以用聋哑人的语言跟他们沟通，手语沟通。他的父母亲是聋哑人，他不是聋哑人。他的父母亲为什么会聋哑人呢？因为大陆这个用吃药，医生开的药常常是药剂量都是很随意的，结果呢他们生了一个普通的病哦，结果到医院吃了药回来聋哑了，就像这样子。这是一个受洗的情况。我们的受洗池是用木板搭起来的啊，然后呢就用那个塑胶布，大块的塑胶布，就那个市场卖水果的或者是什么那个棚子，那种塑胶棚，用它给它做成一个受洗池啊。这是受洗完了那个一个，这全部都是当天受洗的啊，非常开心。那么这讲到我们的城市，也包含了大陆北方的城市呢啊，那个空气污染的情况啊。这是一个冬天啊，你看空气污染非常严重，我们的城市是全国倒数第三名啊，空气污染的情况啊。那么有这个镜头，三轮车，特殊的那个 taxi， 这个是一般人的工具，上班族都骑脚踏车，大部分绝大部分啊，偶尔在这天桥底下会看见这种人。那么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到下午两点，一般的这些人全部都走了，只有他还赖在这里啊，所以就把他拍下来了。那么这个是夏天的时候很热嘛，所以他们呢都跑到外面来乘凉，乘凉的时候呢他们就干脆开音乐会。那么就是一个村里面的人呢、啊、他们有的拉胡琴，有的吹什么号，吹什么东西啊，这在市里头的村民夏天晚上他们在那里开布道音乐会啊。真希望这个镜头是一个布道会的镜头啊，所以在国内目前还不可能啊。这个是我们刚到大陆的时候第一个礼拜拍的，这个是我们三年之后拍的。所以你看大陆的水土很好啊，把我们都养得很肥而且很胖啊，感谢主。这个是我们出去玩的一些镜头。那这个是圆明园啊，圆明园的废墟啊。这个是丽江的一位那个组长啊，一个组长啊，他跟我拍的一个镜头。那么在大陆凡是风景区都有卖那些纪念品呢、啊、一定有，而且有这一类的啊，租这个啊服装的。是天安门广场。那么这讲的大陆教会它面临的种种的挑战。这是一个美国杂志评论大陆教会种种挑战的一篇文章的一个插图啊，你看它这边有 anarchy、discouragement，是什么 compromise licentiousness、啊、materialism， 还有很多很多、啊、大陆的教会面临的挑战非常的大，非常的大、啊、就盼望大家纪念大陆啊，为他们祷告。我们看见神动工、啊、真的做了很多很好很 很感谢主的工作。不过呢，这个怎么不用关掉了啊？不过呢，他也的确有很多的需要，很多很多的挑战啊。怎么样来帮助大陆的教会呢？可以做什么呢？啊，你简单讲一下啊。第一个，当然为大陆信徒好好的祷告，神的心意在那里。可是他们自己呢，文化不行，各方面条件不行，信主三年五年的就变成一个传道人了。你问他说你在哪里服侍？哎呀，我们那个县城几个地方十几个点，哇，这样轮流这样去讲道啊。那他们的装备实在是不行的，所以呢，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并且尽量来，尽可能来支持他们啊。所以为他祷告，做一些的 research。假如你有中文的那个软件的话，你直接打中国大陆教会，中国大陆基督教会，你看那个网里面有成千上万的资料，那个资料都比这个英文的资料更实在啊，所以你可以找得到的。可以认领在大陆的传教士、传道人，我们知道的就有好几个传道人了，北京燕京神学院毕业了，毕业以后没有出路。可是他们呢，就在那个县城里面很辛苦的传道，骑脚踏车啊。后来我们给他买个电车，不是摩托车，电车啊，好一点啊。那每个月的薪水大概就是三四百、五六百人民币，就这样。那像这一类的传道人，假如你们愿意知道更多他们的消息，我可以提供，把他照片也可以寄给你，你可以认领他呀。500块人民币，你说是美金多少钱一个月，可以让他生活有保障，他们有家也有孩子，所以就像这种传道人是我们要支持的。那么可是必须你要真的找到他们啊，否则的话很多人进到你当中的时候，每个人都来跟你说他有需要，他的心，他的负担，神怎么样呼召他，都说得很那个啊。可是我们在里面我们就晓得，有的人是真心的在传教，他根本跟我们来往根本就没有，根本想都不会想到要从我们身上得到什么好处，这种传道人我们就需要支持他。还有呢，给农村盖教堂，10万块人民币一个教堂就盖好了，而且可以容纳至少两三百人。当然我们也可以做短期的宣教，去教学啊，那么办一些的技能学校，也有的人是办技能学校。那假如可能的话，我觉得在海外设立一个网站，作为大陆的传道人跟信徒的一个教牧网站啊，他们很缺乏啊，在国内他们这个仿佛没有一个对于圣经的解释，对于神学的，对于真理，他没有一个客观的一个知识啊，每个人都可以各说一套，常常会有一些的辩论啊，也很麻烦啊，很多异端就这么出来。假如有一个网站，让他们可以上去看一看啊，我们这边假如有些很有名的、被公认的、被推崇的那些传道人，能够组织起来啊，成立一个网站，他们有问题能够提出来，我们可以用很好的答案能够给他的话啊，那这一个网站可以牧养大片大片的中国信徒啊和传道人。那么我就先分享到这里好了啊，好不好？感谢主啊。那以下先把时间给你好了。非常的严重了，严重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我们刚刚讲的有个字叫 anarchy 对吧，好像一种无政府状态那种意思。他们大陆基本上就有一种属灵的无政府状态，因为每个人都自己读经，自己读亮光，传道人也是自己读经，没有人教导他，他们的解经都是个人领受，不是那种我们叫 corporate interpretation 公认的一致的那种解释，而是 每个人各有各的解法。那么传道人自己领受了，然后就出来讲，那并且呢，常一个传道人呢，他
他又要照顾很多的点，所以他每个月只能有一个礼拜在这个地方，一个礼拜在那个地方，其余的时间呢，别的传道人再来讲。所以一个聚会点常常有三四个传道人都在那儿讲，每个人领受各不相同啊，所以那是很麻烦的。所以信徒们最后就觉得很困惑，那么因此异端也就会很多啊。就他们需要在真理上有好的真理装备的老师，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啊。那这个都是我们，假如你们有负担的话，都可以去短期的培训那些基督徒领袖传道人，不需要讲很多，我们只要告诉他怎么样解经，解经的原则是什么，那让他们知道以后怎么样来很规范的来解经，给他一些好的工具书，对他们帮助是一生受用不尽。好没好那么这异端啊，每一年都有新鲜的异端出来啊，每一年都有啊。比如说今年我们就知道有两个异端，一个异端叫做什么呢？川地灵啊，听过没有？东北那边今年过来到我们的城市北边的一个村里头啊，那么这些传道人一来的时候非常火热，一祷告就哇痛哭流涕，然后全体会众也跟着哭啊，哭成一团啊。不过呢，他一开始祷告的内容的时候，仔细听就开始听出来有些不一样。比如说他祷告是说，神啊感谢你啊，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感谢你把我们带到天上，感谢你又把我们从天上带到了地狱，是这么祷告。川地灵，他的祷告可以他的灵可以从地跑到很远的地方啊。所以你在很远的地方一个村里面有个人生病了啊，没关系啊，你手扶着地啊，我给你祷告啊，那边就得医治了等等，就是很多很奇怪的。另外有个异端叫做滑雪河，今年听到我们一个同工跑到农村去传教，回来说哎呀，我们的教会好多已经被滑雪河掳去了。我说哎呦，这是哪一个传道人啊，他名字还很属灵，滑雪河。他不是啊，这不是人的名字，这是神的名字。他说今天这个已经不是耶和华的时代，也不是耶稣的时代，滑雪河，今天的神的名字叫滑雪河。我们说怎么叫滑雪河呢？哎，启示录不是讲了要赐一个新名吗？他那个新名是给教会新名，他就说，结果他那边是说，神有个新的名字要启示给我们，他的名字叫滑雪河。那么为什么叫滑雪河呢？滑就是耶和华，雪呢，把我们的罪洗清，洁白如雪。河是什么呢？耶稣是和平之子。滑雪河，现在问题是这样子啊，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那个谁是一个有位格的，呼呼，那滑雪河是一个有位格的神吗？只是一个名词而已嘛，是人自己想象的一个名词嘛。所以我们信主不单是说信的，不是信的一个道理，而是信的一位有位格的神，真神，他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赎的恩典啊。假如滑雪河是个只是一个想象的一个字眼，一个道理或什么，那根本不能救我们是吗？因为并没有一个神叫滑雪河。那就像这种很多啊。那么记得我们刚到我们的城市的时候也是一样，去到一个村子里头，那个村子里面的人说，我们这个村里面的人，我们每天吃饭都要用粮的，一个小的那个小秤啊，量他的粮食。我说为什么要量呢？哦，这里你不知道，这个叫吃生命粮啊。我说吃生命粮什么意思？后来我就开始了解，原来他们读耶稣用五饼二鱼的神迹给5000人吃饱的时候，他们理解是这样，因为耶稣他个人的那个属灵的生命能力太强了。所以呢，他祝福了那个5个饼2鱼以后呢，把它掰开给每一个人的时候，5000个人每个人只能吃到一点点，对吧？不过那么一点点，他一吃下去饱了。为什么饱了？因为这个粮里面有那个生命的能力在里头，他就饱了。所以呢，他说我们信了主的人呢，假如你追求属灵的， 让你生命好。你的生命越强，你需要的粮食就越少，所以你要每天量啊。假如你每天吃同样的多的那个粮食的话，那你的生命没有长进啊。假如你每天吃的越来越少，到最后只要吃一点碎渣就饱的时候，哇，那你的生命就是了不起。讲这个东西啊，那么你觉得很好笑啊，这大陆异端都是这一类的 啊很有创意啊，啊，很好笑的，很好笑的。啊，那当然你晓得东方闪电这是这一类你都知道了 啊三俗啊，还有一些什么呼喊派啊，还有一些什么啊，很多很多啊，哭重生啊，哭重生啊，一个人要得救吗？好，把你关到一个房间里头，你已经决定要决志信主啊，他就把你把一群那一群人啊关到房间里面要信主的啊，窗子什么全部都蒙起来啊，然后呢，三天三夜在那个房间里面跪着祷告，一定要哭啊，你不哭你就不能得救啊，就是一定要哭，哭重生啊，所以很多的时候他哭不出来怎么办呢？他们就用这个口水啊弄一弄，眼睛上弄一弄，然后就哭，好像哭得很伤心，然后就用口水弄一弄，哦，流眼泪了，哦，可以了，可以了，你可以了，哭重生，还有很多类似的异端啊，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对付这些异端啊？对付异端你没有办法，为什么？我们讲了，魔鬼不死，异端不止，今天的异端跟2000年前的异端是一样的。使徒行传14章、15章那边已经看见异端了啊。当保罗到塞浦路斯岛传教的时候，到了一个帕佛这个地方，遇见一个行法术的，名叫巴耶稣，对吧？巴耶稣就是耶稣的儿子，耶稣的儿子啊，耶稣的儿子，你看他就是一个异端啊。今天有这个达芬奇密码是吗？也讲耶稣有儿子在地上。有女儿不是儿子啊，就这种异端。所以耶稣，所以保罗对那个巴耶稣说什么？你这魔鬼的儿子，你说你是耶稣的儿子，你这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是保罗讲。所以你看保罗对他说话的意思是什么？混乱主的正道，异端。这第一世纪就有异端啊，到今天是同样的啊。所以怎么样对付异端呢？只有把真理好好的跟他们讲清楚。他们常举个例子，就是假钞啊，怎么样认假钞啊？啊，假钞呢，你辨认几百种的假钞都没有用，因为还有人会再有新的假钞出来，所以你就是好好的认识那个真钞，确实的知道真钞是什么，以至于当你看到假钞的时候，你立刻直觉的就知道它啊，就像这样。所以他们需要很多真理的栽培，很多真理的，好让他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异端啊。好，三字教会、家庭教会啊，就不晓得你们对三字的家庭了解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通常在海外我们常常听见的一个信息就是三字教会是这个不得救的，三字教会是跟政府挂钩的，他们是走一条路线的，他们不传福音啊。那么只有家庭教会是传福音的，真教会就在家庭，就属于家庭教会啊。其实不一定是这样，不一定是这样啊。那常常在海外听见国内家庭教会受逼迫的这些消息呢，你假如你在本地去实际了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常常是因为家庭教会做了一些事情实在是违反了那个宗教管理法，违反一些规定，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出来做啊，要来管制它或者怎么样。因为在我们的城市也有啊，跟我们一起训练，我们训练的一些几个同工也有被抓的啊。那么被抓都是有原因的。那么基本上我们中国在走一条民主法治的路啊，所以怎么样呢？我们今天尽量
可以的话，我们不要制造家庭教会跟三次教会的那种对立啊。有的时候家庭教会的信徒，他们故意愿意来跟政府作对，让政府来逼迫我，让我成为一个受迫害的人，然后我就成了圣徒了。那么这也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情况，并且呢，我们要晓得呢，那么中国的教会的前途在城市，不在农村，在城市，不在农村。农村的信徒和传道人，他们进到城市里面，他们不能影响城市里面的中上阶层的社会的人，他们只能在工人阶级当中、卖菜的这些群体当中传福音啊。那可是呢，假如我们想要基督教影响整个中国社会的话，必须基督教进入中国社会的主流啊，主流啊，那些白领阶级的，甚至那些大款儿，甚至那些那些人，而这一些的人呢、他们是把民主法治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的啊，他们做政府的公职，他们有责任，他们有一份责任，所以他们信了主以后，假如不能够进入一个合法登记的一个教会聚会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啊。他不愿意让自己加入一个好像非法的团体，是吗？所以我们今天都是鼓励家庭教会尽量登记，登记不需要登记在三自教会底下，你可以一个社团、社会团体的一种申请方式登记嘛，成为一个法人团体，然后呢，你的聚会一切都合法，那么这样子你才能够吸引那些啊白领阶级的啦，或者他们奉公守法的啊那一群信徒们来一起来参与啊。所以我其实没有啊，好。
我也是跟大陆来的
啊。有没有碰到麻烦是吧？好，很好。那么我们很感谢主了。那么虽然我今年是56岁，可是在大陆人心目中，我已经是那种老先生了，因为我头发白了。所以我坐公车的时候，我只要戴个帽子，就没有人让我座位。我把帽子一拿掉，他们一看你立刻让位。他们就这个习惯就这样。所以我们到大陆以后，我们跟我们社区的人也这么说，跟我们的邻居、跟我们的保安的人等等，我们就说我们是退休人士了。他一看我白头发也差不多有点像啊，他说你这么年轻退休？我说是啊，那么总要回过来看看嘛。那然后呢，我说我们是教徒啊，基督教的信徒啊，那么主日我们总要去教会跟我们基督徒们在一块儿啊，所以他们都很认可，很认可啊。所以呢，因为我们没有让自己好像躲躲藏藏的，反而是好像很大方的在他们当中，所以当他们了解你这个人在做什么以后，他就不管你了。假如我们要躲躲藏藏的啊，不敢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他就觉得你有动机，你要来渗透啊，所以他就要来调查你，要追踪怎么样？那我们每天就在他们面前嘛，很坦荡嘛，我们就带了圣经出门呢、啊。那当然，主日我不能去三自教堂的主日崇拜去讲道，那个是绝对违法的。可是我可以到登记的点里面去分享啊，可以到家庭教会里面分享啊。那当然，我们也是试探性的慢慢在做嘛。当他们越了解我们了啊，好像越没有戒心了，就随意让我们到各地，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也去问过三自教会的那个牧师，他们就晓得这些人不是讲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的，他们就是传福音，就让他们传吧，他们也不会做什么坏事，所以慢慢我们就觉得越来越自在啊，感谢主啊。虽然我们是国外来的，不过基本上我们的相貌还像中国人嘛，那假如是美国人就是很比较困难啊。对，
请问那位
那我们做工的原则总是目标，最终的目标就是教会要繁殖，这一定要做到这一个。不过呢，开头我们第一步当然是训练他们传福音，让他们能够明白福音，能够讲得清楚。事实上我们信主十年二十年的人，你要让我们很快把福音讲出来，我们就讲不出来。像那个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他说若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你们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他们，对吧？常做准备，那个常是 always always， 一直要准备好，一直要准备好。所以我们就告诉他们，信了之后你一直心里面要有一个，要有信息，就是一个福音信息在你的里面早就准备好了。我告诉你要怎么样，福音的重点内容是什么，你知道怎么讲，你个人得救见证要能够在五分钟能够讲得很完全，要有内容等等。这一点点的训练他们，让他们出来讲，直到他们讲了自己都很有信心了以后，我们说那你回去讲，讲给你的爱人，讲给你的父母亲听，讲给你的邻舍听，就这样一点一点用训练的方式让他们实际操练，操练以后能够做了，并且我们纠正他怎么样讲，以后让他去讲。所以呢也是一样，他们在将来做工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啊。那除了传福音第一个层次以后，那么出去传福音的人，有的做的果效很好，有的是真心顺服去做，哦，也有人不肯做。那么那些做得好的人呢，我们就把他招回来了。第二步的训练啊，训练什么呢？训练他做一个小组的带领人，小组领袖。那课程就不同了，怎么样带小组查经啊，怎么样带一个敬拜啊，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小组联络的好啊，成一个健康发展的一个小组啊，怎么样再利用小组的组员再去在社区里面传福音啊等等。那么这个就是第二个层次，也有很多内容。那么他们假如这个层次做得很好的时候，常常一个组长他底下已经有好几个小组，每一个小组大概也有好多的人啊，他十个人八个人这样。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人我们就可以给他更深一层的造就嘛，对吧？释经学啊，怎么样讲道啊等等等等啊。那么所以我们跟他讲，假如你不做第一层的呢，你就先不要学讲道啊，不要学讲道嘛，你先学传福音。讲道是要对着七八个人一百个人才有讲道，所以先一对一传福音，然后让他知道怎么带领小组，然后一层一层的给他装备起来。所以呢我们现在最初的时候我们是做第一级的训练，我们现在开始做第二级到第三级的训练。那么第一级的训练很容易，我们可以做，第二级小组带小组我们也能做，第三级以上的怎么样释经学要跟他讲一讲啊，那么一些甚至一些稍微神学院一年级的课程啊等等要开始跟他讲。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很需要北美的啊，很有学过的，有造就的，或者牧师或传道人能够去教他们短期的。假如你们过去以后安排十天的那种那个释经学讲座嘛，啊，可以找那个传道人通通来学这个啊，这个就是第三个层次的。所以我们总是不忘的就是让教会不断的繁殖。
以后
跟进也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现在讲大概的原则是这样的啊。
谢谢，
感谢主。
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就有一段时间，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以后我们有。